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来看，今天我们主日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下》的第十一章啊。好，首先我们来看一到三节。亚哈谢的母亲亚塔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躲避亚塔利亚，免得被杀。约阿施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六年，亚塔利亚篡了国位。好，我们来看，我们这个列王记下到了第十一章哈。这个我们上一次讲到第十章的时候啊，我们讲到这个耶户呢，他为了自己的这个政治上的需求哈，他在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在执行上级命令的时候呢，他本着自己的意思呢，他把亚哈谢的那些兄弟啊，还有犹大国的一些长老给杀掉了啊。所以说在那个事情之后呢，这就导致了啊这个十一章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好，我们来看，在这两事情说，亚哈谢的母亲亚塔利亚啊见他儿子死了啊，就起来剿灭王室啊。这里呢提到这个亚塔利亚这个女人，她是亚哈谢的母亲，也是上任王啊约兰王他的妻子啊。这个女人呢是因为当时这个约沙法一直奉行这种和北国和亚哈家结亲这样的政策，所以说导致这个女人呢她嫁到了以色列。然后我们到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女人嫁到犹大，这个人在犹大国当中呢做了很坏的事情，她的淫乱也好，她的这种异教的这种邪恶也好，影响了不止一个王啊。这个亚塔利亚的意思就是受耶和华的苦啊，他受神的苦。然后呢你去看历代志下二十一章第六节和二十二章第二节呢啊，圣经提到她是亚哈的女儿啊，然后呢她是暗利的孙女。在她还活着的时候，他影响这个犹大国两代君王，使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这个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其实呢这个女人她应该是耶洗别的女儿，即使呢她肉身上不是耶洗别的女儿，你会发现她在精神上也是耶洗别的女儿，他在信仰上完全继承了耶洗别那种邪恶，耶洗别那种淫乱，以及耶洗别所带来的那种巴利啊亚舍拉的那种崇拜，而且他在政治上也继承了耶洗别那些非常残忍的手段。这个人毫无底线啊！其实你会发现，在北国有一个耶洗别，在南国也有一个耶洗别，南国这个耶洗别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亚塔利亚。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当时那个时代，北国的信仰是非常差的啊，但是南国呢也不好。但是呢南国即便不好呢，他还保留着从摩西时代啊，从大卫时代继承下来的这种祭司的献祭，祭司的教导。也就是说相对于北国来说，在今天呢南国可以算是一个真正的教会，或者说一个信仰比较纯正的宗派或者教区。但是圣经告诉我，即便在真的教会上，即便在圣经上相对符合真理的这些教那个这种宗派或者教区呢，里边也会有耶洗别渗进来啊，而且它的渗透还非常深。所以说呢这个他看到自己的儿子亚哈谢死了，原文的意思是他就起来剿灭这个国度里边所有的后裔，你注意哈，所有的后裔灭绝。他要灭绝的后裔是谁呢？就是大卫的子孙。大家一定要明白哈，他要灭绝大卫的子孙啊， 也就是说，这个人当他掌权之后，他邪恶的最大的一点就在于，他要把大卫家的子孙完全灭绝，然后通过这样的目的，他要干什么呢？来抵制弥赛亚，来抵制耶稣基督在这个家族当中的降生，啊，这是魔鬼使用他的一个真正的目的。也就是说，这个亚撒利亚，他不是一般的魔鬼，他是一个非常狠毒、非常恶毒的魔鬼。而且你会发现啊，你注意哈，他的儿子是亚哈谢，然后你看这个上一章，包括看历代之下二十二章，当时亚哈谢和他的那些就是说属于是他叔叔辈的儿子啊，这样的一些弟兄呢，然后到北国去啊，去看约兰王的时候，还有一些犹大的长老。也就是说，耶户实际上他把这个 国度当中大部分这个大卫的子孙都给杀掉了啊。然后呢，这个南国犹大实际上就剩下，就是说在就是说亚哈谢死了之后，亚哈谢其他的这些弟兄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女人呢，她实际上是非常恶毒的，啊，她起来呢，要把所有的大卫家的这个后裔呢，要去铲除，啊，而且你往后看啊，当她掌权之后呢，她在做什么？她把这个巴利崇拜变成了南国犹大的国教，你注意到没有？啊，这个女人是非常歹毒的，她不惜铲灭。你要注意这点，她不光是铲除这个她国度当中啊这些后裔，她做这个事情实际上是非常邪恶的啊。由此看来呢，这个亚哈谢他基本上呢，他就属于是一个木偶啊，一个被操控的人，因为他什么事情都听他母亲的。然后你看这个历代之下二十二章的时候，亚哈谢一生所行的事情呢，甚至说他行亚哈家的道，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啊。然后在他父亲死后呢，这个亚哈家的人给他主谋以至于败坏。而这个女人呢，在这个犹大他处于最脆弱的时候，他起来作恶，起来夺权啊。你看历代之下的二十二章九节啊，说这个在这个亚哈谢被杀了之后呢，亚哈谢的家无力保卫国权啊，这个女人就在这时候她趁机夺了这个国权。然后啊，其实弟兄姊妹，这个亚哈利亚作恶绝对不是单单啊，就是你今天看到的这些。其实你看历代之下二十一章的时候，当约兰王就是亚哈谢的父亲起来做王的时候呢，约兰王杀了他的众弟兄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其实也跟这个亚撒利亚有关系，都是他调动的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历代之下二十一章啊，他讲的这些事情。所以说这个无论是南国还是北国还是今天的教会，你会发现教会当中始终都有这种耶洗别和亚撒利亚这样的人，这样人他在教会当中呢，他去渗透潜伏呢，然后他慢慢的在教会得了人心啊，他得了一个教会或者一个教区或者一个宗派的人心呢，当他起来拥有权力的时候，有一天他会铲除那些真正相信的那些弟兄啊。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到启示录的时候耶稣一直在讲耶洗别这个问题，就让我们警惕啊。好，我们来看往上一点，我看一下上面的经文。好，往下吧，往下，往上，往上，对，到这。接下来说这个，在这场屠杀当中呢，这个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妹啊，约示巴，她呢就把这个亚哈谢的儿子这个约阿施呢给保护起来，啊，给保护起来。 好，我们来看哈，首先我们看到这段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让我们震惊的啊。也就是说这个耶洗别哈，这个南国的这个耶洗别，这个亚塔利亚，他为了权力，为了在国内推崇这种巴利崇拜，他的这种残酷到了一定程度，他甚至把他的这个儿子亚哈谢的这个所生的这个，这算是说奶奶和孙子辈的，他都要去铲除。你要知道这个事情，要说我们一开始以为他只是啊铲除除了这个亚哈谢啊，就是不是这种直系的，你会发现他连这个直系的也要铲除。为什么他会这么做，弟兄姊妹，你就要注意，因为接下来他要推行巴利教的崇拜。所以说这种异教徒哈，这种巴利教的人啊，你今天在世界上可以找到他们的对应的角色，他们是毫无底线的啊。这个亚塔利亚呢，他为了夺权，他为了在国内推行这个巴利崇拜，他竟然不惜把他的孙子啊要去杀掉。但是呢，这时候呢，神兴起一个女人呢，来保护了这个孩子啊。这个女人就是约兰王的女儿啊，亚哈谢的妹妹约十八。约十八就是耶和华以启示的意思啊。而且我们在看这个列王记下十一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看历代之下的第二十二章一直到二十四章，这里有很多经文可以相互解释的。而且到历代之下的时候，有很多经文他会给你补充一下，你在这里看不懂的事，在那个地方会有一些补充。这个历代之下告诉我们，这个约十八他还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就是接下来要起来改革啊，要起来啊，就是说立这个高这个约阿士做王的这个祭司。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女人她为什么这么勇敢，她在那个时代呢她敢去做这个事情，其实这完全出于她的信仰。因为这个约十八她是大祭司的妻子啊，我们知道那个大祭司在历代之下二十四章告诉他活到130岁，他在以色列当中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敬畏神的人。所以说他的妻子呢信仰跟他是一样的，所以说在这极其危险的时刻呢他起来做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一定是耶和耶大让他去做的啊。他保护的这个人呢是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约阿施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赏赐啊，耶和华的赏赐。你看列王记下十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后来他在耶路撒冷做了王的时间非常长，他做王做了40年，啊，他的母亲呢叫西比亚，是别十八人，他的母亲呢是以色列人啊，不是一个外人，啊，说将他从那些被杀的那些王子当中呢给偷出来啊，把他呢和他的这个奶母啊，这个奶妈，一同藏在这个卧房里啊。我们看后来的时候啊，这个约阿施登基的时候他就7岁，也就是说这时候他才就1岁多1天啊，这时候他还是完全是需要喂奶的一个婴孩啊。所以说当这个亚塔利亚起来几乎要把南国的这些大卫的后裔完全杀光的时候，神在那时候呢就保留了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婴孩，这样一个鱼种啊。神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这是因为神在列王记当中他不断提到的啊，他留了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啊，使大卫呢在上帝选择啊为他的名的耶路撒冷里边，在他面前啊有光。这孩子最终被保存下来乃是因为神的应许，乃是因为神应许大卫的后裔要在以色列当中永远作王，是因为神将来要从这个大卫的家族当中去降下弥赛亚啊，去诞生主耶稣基督。说他们也把他藏起来，然后躲避这个亚塔利亚，免得这个孩子被杀。这个孩子呢和这两个女人啊，就是这个耶和耶大的妻啊，还有他这个奶母呢，一同在耶和华的殿里藏了6年啊。最后你注意哈，圣经是这么说的，何本说 亚塔利亚篡了位。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亚塔利亚作王，亚塔利亚在这个地方作王，这个词用篡位不大好，他就是作王。这个词在和合本翻译的其他地方都说啊，谁作王多少年，谁作王多少年，是这个意思啊。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段历史。为什么？在以色列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耻辱，就是一个女人敢在以色列作王。你要注意哈，在以色列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恶事发生，就是一个女的起来在以色列作王，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亚塔利亚不单相当于今天教会的这耶洗别这搅屎棍子，这个亚塔利亚也相当于今天这基督教里的这 女牧师、女长老、女传道啊。你就看看这个亚塔利亚他做完之后几年干了什么。你看列在这下23章、24章的时候，圣经说的很清楚啊，他在犹大国建了这个巴利像、巴利庙，还有柱像，而且还设了巴利的祭祀。列在之前24章7节说，他在南国作王的时候啊，他和他的众子拆毁神的殿，又把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那些物去供奉巴利。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无论是在旧约还是新约啊，历史实际上是一样的，
日光之下无新事。
在教会当中，一个女人一旦掌权做了牧师，或者说即便她没有掌权，她在教会里有话语权，她可以纠集大多人有人气，然后他来控制这个教会。一旦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整个教会就会像那个时代一样落到一个最坏的地步啊。在过去呢，我在东北那个改革宗培训班的时候待过，那时候有一些牧师呢也讲到这个女人不能讲道的问题，然后有一些学习班的女的就起来问啊，说哎呀，你说上帝不让女人讲道，他为什么要给女人讲道恩赐呢？就这就把那牧师给问住了。其实很简单，什么叫恩赐？恩赐就是奉耶稣的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去讲解圣经的这种恩赐。但是你看所谓的他们那些所谓的有恩赐的能讲的那些什么女长老、女牧师，讲的基本都是鸡汤啊。神不可能给一个女人恩赐让她上台做牧师的，哎，绝对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今天这个时代呢，你看到这些邪恶的女人，当她在教会当中掌权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她有了权柄的时候、权势的时候，整个教会就会像亚塔利亚作王那七年一样啊，是非常败坏的七年。所以说你看当今这个时代，在每个宗派当中都有耶洗别，都有亚塔利亚这样的人，在每个宗派当中都有这样的邪恶的女人啊。前不久呢，当美国发生这个黑命贵运动的时候，那个总统呢拿着圣经到纽约的一个教堂去祷告啊，接下来那个教堂那个女主教就不愿意了啊，说你怎么没有爱呢，谁让你来祷告了。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这几年这个全球化呀，这个左派兴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耶洗别、这些亚塔利亚逐渐进入到教会，他们甚至有人做了牧师、做了长老，甚至有人做了一些宗派的主教。所以说这些耶洗别、这些亚塔利亚在神眼中绝对是恶妇，应该被铲除的。凡是女人掌权、女人讲道、女人作王的教会，直接可以离开，连看都不用看，免得被上帝一起毁灭啊！你在里边结局就一定是灭亡。我再说一遍哈，女人掌权、女人讲道、女人在里边说了算的教会，直接离开，连气都不用气啊。所以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将来，这个女人掌权呢，是对上帝创造次序的颠覆，也是对教会当中上帝设立圣职的一种颠覆。女人掌权啊，女人在教会当中牧会，她所最大的一个坏处就是他会把那种世俗小学、异教风俗、巴利崇拜的东西给带进来啊。事实上想在教会做王、想在教会嘚瑟的女的呢，一般都心术不正，又受过一些异教道理的影响，所以说很容易情绪发动啊。女人在教会当中上位呢，她的下场一定就是亚塔利亚、耶洗别之流的下场 啊，在这里警告所有的姊妹，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你会发现，当这个亚塔利亚他嫁入南国犹大之后呢，整个犹大国的信仰迅速的淫乱，并且急速的下滑，连续两代君王受到影响。当他上位做王之后呢，这个犹大国就开始在以色列历史上有了这个最黑暗的时期。这个巴利教毫无遮掩的成了国教，你发现了吗？啊，这个巴利教毫无遮掩成了国教，这连内裤都不要了。所以说，一般这种不沉静学道的女人呢，这种权力欲望比较重的女人，她往往精力充沛，当她发热病的时候，一定是不可遏制。你说南国那王坏不坏？坏。南国的很多王是坏的啊，北国更不说，北国的很多绝大多数都是坏的，基本上没有一个好的。但这坏王加起来也没有这个恶妇的影响力大啊。而且女人呢，在被这些异教风俗洗脑之后呢，她对这种异教东西，她的传播，她的执行是非常彻底而非常彻底的。这亚利亚他都可以做到什么呢？他都可以做到把自己儿子的后代也要铲除掉。你可以看到，当女人被洗脑，当女人进入异端之后，哈，她那种狂热是无法遏制的啊！最近我看有些弟兄给我发的，说有的女的啊进了这个新天地，或者说这灵派进了一些异端之后，哎呦，她这发起热来，看到长得人模人样的，但是一旦在这个异教的事情上发起热来，她的这种祸害是非常大的，而且她不会回头的，啊，所以说。我们再看列王记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把这一段记在心里，因为曾经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有过一段耻辱的历史，就是女人做王掌权的历史啊。所以说今天让女人上台讲道的，今天让女人起来做牧师做主教的，让女人在教会说的算的，这是基督教的耻辱。第三节，约阿施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六年啊。亚利亚篡了国位，就这个刚才我们重复一下刚才第三节这个话，你看到这一个对比没有？在亚塔利亚做王的这六年当中，是约阿施和他的乳母啊，还有耶和耶大他的这个妻子在神殿里躲藏了六年。也就是说，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哈，即使世界到了最黑暗的时刻，啊，耶和华的殿主的教会依然是圣徒的藏身之处。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越发邪恶，这个时代的左派日益猖狂，要把所有的教会铲除，要颠覆所有秩序的时候，颠覆所有从上帝那来的秩序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应对的方式是回到主的圣殿，只有在这里。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性命，在这里我们可以预备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在主的殿中，在主的教会当中，我们来预备向这个时代反击啊。所以说这六年呢是恶人掌权的六年，但这六年呢也是这个约阿施啊，他们在圣殿里学习主道的六年，他们藏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往下看啊，是一章四节。第七年，耶和耶大打发人去叫加利人和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到了第七年啊，其实一个完全数字，第七年是上帝忍耐结束的一年。就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时代，这些女长老、女牧师，这些教会里的搅屎棍子耶洗别、亚塔利亚，有的时候他能在教会影响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终有一日上帝不再忍耐他们，那就是他们的末日。所以说我们这些敬畏上帝的人呢，一定要等待，一定要在主面前忍耐，不与这些恶人同流合污啊。我们等待上帝为我们去征战的那个日子。到了第七年的时候呢，这个耶和耶大他派人把加利人带来，我们来看。 弟兄们，这个加利人啊，他就是撒玛记下二十章二十三节所说的。负责保卫王的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啊，你注意哈，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这人在历史上他实际上是从腓尼士过来的，你去看哈，当时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这些人他都要跟着他，所以说这些基利提和比利提人呢，后来就在以色列中安了家，成为专门侍奉王的人，但而且呢，你会发现最终他们也融入了这个以色列当中。啊，圣经说他们是护卫兵。然后呢，这个耶和耶大如何说服这些人呢？把他们叫到殿里哈，跟他们立约，本着神的话语跟他们立，让我在神的殿里发誓效忠于大卫的后裔，啊，实现神在应许上所说的大卫后裔将永远做王。然后呢，在他们起誓之后，在他们宣誓效忠之后，才把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这里就意味着什么呢？是你要注意这两个动作哈，哪个在先？不是先把这个人抬出来，而是先把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约抬出来。等你信了之后，你宣布效忠之后，我再给你看看这个活的见证。啊，反过来就错了，啊！而且你看这个历代之下二十三章当中，圣经说这些人呢，他都有名字啊。这个耶罗罕的儿子亚撒利亚，约哈难的儿子以实玛利，俄贝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亚大雅的儿子马西亚，细利基的儿子以利沙法，是这些人。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有的人很有疑问，你不说这些人是过去的外邦人、非士人吗？那怎么以色列名的？那很简单，他们融入以色列了吗？这融入以色列就是信仰已经归顺了，他就不可能再像从前那个他们那个旧的种族那样生活。所以说后你看他的后代连名字起的都是以色列这样的名字。事实上，以色列，你要注意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我们指的是在旧约的时候，它实际上不是一种肉身的血统的种族，它实际上是按照信仰论的啊。罗马书保罗说过，肉身做以色列人呢不是真以色列人，唯有在属灵上在信仰做以色列人呢才是真以色列人啊。今天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一点哈，这个我要去讲一下。实际上你看今天这个时代，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西方的这什么黑命贵啊、白族啊、 LGBT 啊，他们背后的主要推手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哈。为什么？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犹太教是什么时候起来的？犹太教是在耶稣升天之后，这个犹太教兴起来的。犹太教的本质就是不信基督。你去看塔木德哈，塔木德里边有亵渎基督的。犹太教最仇恨的一个是两点，一个就是基督教基督徒，另外一个仇恨白人，啊。所以说在最近这一百年当中呢，你看到这个这些肉身的犹太人呢，他们在一直在渗透着这个西方的社会，一直在渗透着基督教，把基督教搞乱，把西方搞乱啊。他们引入了这什么黑命贵啊、穆斯林难民啊，还有共产主义啊，还有 LGBT。 耶稣在启示录说得很清楚，这些自称为犹太人的其实不是犹太人，是什么？是撒旦淫秽啊。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基督徒要看清楚啊。很多人呢指责啊，说这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他反犹，其实路德反犹没有错。犹太人在中世纪的时候就对基督教没有做过好事情。你看圣经当中什么是真正的犹太人？是在信仰上归顺的，上帝才把他当做属灵的犹太人。这些加利人哈，这些当时从腓尼士那个地方过来那些基利提和比利提人，他们在神面前的忠心神是看得见的。所以说他们的后代呢可以居住在以色列当中。所以说你看旧约到新约，你无论看哪一节经文，你千万要注意，当提到以色列犹太的时候，他一定是跟基督信仰挂钩的，绝对是不是跟肉身挂钩的。好，我们来看，我们看到这个历代之下二十三章的时候呢，在那时候呢，不单是把这个加利人这些护卫兵招来 与他们立约，而且你看历代之下的二十三章第二节啊，这人出去之后，他也从犹大各城里边把那利未人和以色列的众族长也带到耶路撒冷，在神的殿里跟这位将要做王的这个约阿施王去立约啊。耶和耶大对他们说，看那王的儿子必当做王， 正如耶和华指着大卫子孙所应许的话。这里反复强调是大卫的应许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时代是非常邪恶的时代。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会看到这个教会当中有着非常邪恶的事情，像耶洗别和亚塔利亚这样的人呢，占据了教会的主流啊，教会当中充斥着这些多元包容政治正确的东西，在世界上更不用说了啊。尤其你看最近这个美国啊，像在美国当中这个共产主义啊，这个黑命贵啊，这个 LGBT 啊，这些东西是直接连底裤都不要了啊，他们起来就要把啊把美国搞乱，把这个基督教搞乱。所以说很多基督徒当他真正看明白这个世界背后的真相的时候呢，很多人心里是绝望的，很多人是心里是心痛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啊。但是有一点，这个世俗政治意义上的这种政教改革，我说的正面政教改革，它一定啊，政治改革它一定得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的。你要注意哈，推翻亚塔利亚的统治仅仅靠的是刀剑吗？不是的，最重要的是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圣经。也就是说历史上那些比较正面的那些政治改革背后都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的，而宗教改革最关键的是从神的话语开始，以神的话语为应许啊，为依据。所以说你看到这场战争哈，是上帝子民与魔鬼在世界上代言人之间的战争。这个战争需要谁来发起呢？需要祭司来发起。这个战争呢，在今天来说需要由牧师，需要由传道人啊，或者说天主教的主教来发起这样的宗教改革啊。我们看到亚哈利亚在那个时代呢，他就像一位牧师一样，他相信啊，这个在亚塔利亚他这个这种邪恶的屠杀当中保留下来的这个孩子呢，最终是神为大卫家存留的余种，他正是以这个来说服犹大人的。耶和耶大哪来这么大的勇气？弟兄姊妹，耶和耶大他不是一个军人，他也不是一个政治家，他也不懂政治，他也不懂军事，他只知道相信上帝，他只知道相信上帝写在圣经上清清楚楚的话语。所以说当这样的人起来的时候，他不单能影在，就是说在今天说不单能影响教会，他能影响整个世界啊。好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五节到第八节。吩咐他们说，你们当这样行，凡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要看守王宫，三分之一要在索尔门，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这样把守王宫，拦阻闲人。你们安息日所出班的三分之二要在耶和华的殿里护卫王，个人手拿兵器，四围护卫王，凡擅入你们班次的必当致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你注意到这个五节到八节，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耶和耶大反复强调这些事情是跟安息日有关的，更往里讲是跟安息日参与侍奉的那些人有关，而那些人呢是利未人和祭司。所以说你看这几节哈，说你们接下来应当这样做，你们当中安息日值班的那三分之一的人要去守王宫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当时那个时代呢，参与推翻这个亚塔利亚这个邪恶政权的这些人，关键的一点啊是什么呢？是在圣殿里的这群人，而且是在圣殿里的这群在安息日侍奉的人。你要注意哈，这个历代之下讲的更清楚，历代之下二十三章四节说，这是祭司和利未人在安息日侍奉的，这些人的三分之一，他们要负责把守这些门，尤其堵住这个跟王宫之间的这个门。所以说在历史上，神无论是在教会改革还是在世上这种兴起这种正面的宗教改革，这种这个政治改革，一定使用的是在信仰上非常清晰的人，是守主日的人啊，坚持主日聚会，坚持听道的人。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接下来的这场战争是在什么时候打响的？安息日打响的。我们在这里就想到耶稣的教训了。那在耶稣时代，那些犹太人控告耶稣说，安息日你不可以做事情啊。耶稣说，安息日做正事是可以的。你接下来你看看，接下来推翻亚他利亚的这场战争就是在安息日做的。神有没有去责备呢？没有。在安息日做正事是必要的啊。在安息日他做这样的事情，接下来的这场战争呢也是在安息日打响，所使用的人呢就是在安息日一直侍奉的这些人。三分之一要在苏尔门，这个苏尔门就是转向旁边的意思。我们看列王记，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和皇宫之间它是衔接的，衔接的地方就是这个苏尔门。这个门呢，它就是圣殿和皇宫之间相通的一个门，把这个门堵死啊。然后三分之一呢要在这个护卫兵院的后门，注意这个护卫兵院，这个护卫兵院的后门啊，在列的这些二十三章第五节称为基址门，就是根基门的意思。你注意哈，说你们要轮流啊，是把守王宫。在这些二十三章五节呢，说三分之一要在王宫，三分之一要在这个基址门，众百姓要在耶和华殿的院内。这两个门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呢堵住王宫跟圣殿之间的这个入口，使得亚他利亚和他跟随者不能进来啊。另外一个呢，这个基址门是护卫兵的一个门，这个是堵住外面的军队。所以说这最终的两个呢，有这两部门去把守。说你们安息日所有出班的三分之二要在耶和华的殿里尽责护卫王。最重要的兵力，绝大多数的兵力还不是用来守门的，绝大多数兵力是用来什么？尽自己的责任去护卫这个应许要做王的人。你要注意哈，这里他用了这个词，就这是你们的职责。说你们呢要四围护卫王，把他围起来，个人拿自己的兵器在手中，凡走进队列的必当处死啊。说当他出和当他入的时候，就是个王，你们应当靠近王。你看到这里没有？嗯，在这样二十三章呢这个第七节和第六节也说得很清楚啊，个人去护卫王啊，凡擅入殿宇的必把他治死。除了祭司和供职的利未人之外，不许进耶和华的殿啊，唯有他们可以进去，因为他们圣洁，众百姓要遵守耶和华的吩咐。这场战争呢它也是有次序的啊，除了利未人和祭司呢可以进这个内院，其他人要在外面不能进去。而且你注意一点啊，上一节最重要的兵力，绝大部分三分之二的兵力不是用来守门的，而是用来什么？护卫王。你要知道哈，护卫王。祭司为什么这么安排呢？因为在祭司的眼中，或者说在上帝的眼中，保卫大卫的子孙能够一直下去做王，这才是上帝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将来耶稣基督呢要在大卫的这个后裔当中去降生。所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在亚他利亚在国中掌实权的时候啊，这人他守在耶和华的殿，然后用绝大部分的兵力护卫在王周围，这是出于对上帝话语的信靠啊，这是出于信心的行为嘛啊。你不能说哎呀你放心吧，上帝肯定会保守，你不用守他，让王自己随便走，那是不可能的。这个应许呢是神的保佑之下实现的，但是在这个应许当中他也使用人啊，也检验人的忠心。第九节到十二节，百夫长就照着祭司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带所管安息日的进班出班的人来见祭司耶和耶大，祭司便将耶和华殿里所藏大卫王的枪和盾牌交给百夫长，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把坛和殿那里从 殿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四围。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告他做王。众民就拍掌说：“愿王万岁！”我们来看哈。历代志下23章8节呢，圣经提到耶和耶大不许他们下班，你看到没有哈？原文是不释放他们。有这些人呢，在那一天要尽这里所有的职责，直到最终的完全胜利，他们才开始休息。啊，这百夫长呢也照着祭司的命令去行，啊，然后带着这个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呢来见祭司耶和耶大，啊。我们来看下边哈，祭司呢就把这个大卫啊留下来那些那些盾牌啊和那些枪啊就交给了这些百夫长。我们来注意这里哈，这里的枪是单数的哈，但这个盾牌是复数，这个盾牌原文是挡牌的意思。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8章7节，说他夺了哈大底下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啊，到历代之下12章的时候呢，到罗伯安的时候，因为罗伯安作恶嘛，这个埃及王示撒上耶路撒冷把这些所罗门造的金盾牌都夺走了，后来罗伯安没有办法，他用铜牌代替金盾牌。这个王每次进耶和华殿的时候，这护卫兵拿着盾牌去护卫王，然后呢。出去的时候再把这个盾牌放进去，这些盾牌应该就是大卫那时候留下来的金盾牌啊，这个应该不是所罗门后来造的，应该是大卫从哈大底下那里夺的金盾牌。然后呢这个祭司就一直把它藏在这个圣殿之中，在这时候拿出来啊，那个枪是单数，枪应该是当年大卫所用的枪。而且注意哈，这里原文没有说藏哈，原文就是说这些东西就是在耶和华的殿里啊，它属于大卫王的。你要注意这里的含义哈。事实上，弟兄姊妹，这些盾牌它的意义啊，重点不是在用它来作战，而它在信仰上有预表的意义啊。就是说，圣经在强调为什么在这时候把这些盾牌、这些属于大卫的这些盾牌、这些枪、这个枪拿出来的呢？是为了告诉所有的人。这个王他继承属于大卫的这些遗产，你要注意哈，这些盾牌啊和这些枪，它实际上它在这个礼仪和圣礼方面有更大的含义啊，而不是在军事方面。所以说，当这些盾属于大卫的盾牌拿出来的时候呢，是为了证明呢，接下来要做王的这个约阿施呢，他是大卫的后裔啊，因为他父亲的那些东西还在，他有这样的含义，所以。所以这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护卫兵呢，在他们手中拿着自己的兵器呢，从殿的这个右边啊，直到左边，啊，在那个殿在那个祭坛和那个圣殿那里呢，在王周围围起来，啊。我们来看，你看历代之下23章10节的时候呢，不仅有这些护卫兵，那以色列那些这个有那个百姓呢，也拿着兵器。到这个祭坛和这个圣殿的周围呢，然后来站在王的周围。也就是说，接下来这场战争呢，南国的这个南国犹大的百姓呢也参与进来，他们也希望啊，大卫的后裔做王。说祭司啊，把这个王的儿子领出来，我们来看哈，在这，这一个，点开。说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告他做王。好，我们来看，我们注意这里哈，给他冠冕啊，后边说给他律法书，原文是见证书的意思。我们来看这两样，首先这个冠冕哈，这个冠冕很有意思啊。这个冠冕，它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啊。这个词呢，也可以叫做什么拿西尔人。啊，就拿西尔人啊，分别为圣嘛，奉献自己，分别为圣。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以色列王，或者说这个犹大王，他戴这个冠冕代表了什么？ 其实他的重点不在于政治权力，而在于在信仰上这个王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在于在信仰上这个王呢，他是一个在以色列当中，在犹大国当中，他的信仰要带头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啊，这个列王记评价以这个南国和北国这些王的时候，总是谈到他对以色列信仰的影响。他信得好就说他是个好王，他信得不好就说他是个恶王。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王他跟周围国家的王是不同的哈，他重点的含义不在于政治，而在于信仰。这个律法说原文是见证的意思啊，就是指的摩西的律法。这个词在旧约呢，和本翻译成法版啊，法规和法版。然后申命记十七章八节呢，圣经说这个以色列王啊，他做了王位之后呢，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律法说，然后自己为自己抄一本，存在那里，平生要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日长久。也就是说，以色列的君王，大家听好，不是来搞政治、搞经济、搞贸易来往的。以色列的君王啊，他是神案例的王，他的必要的条件是必须熟悉神的话语。这是南国和北国这些王，上帝评价他好坏最关键的一点，他是不是懂圣经，他是不是熟悉圣经，熟悉整本圣经。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其实这个旧约的以色列，包括旧约的以色列王，他其实就跟今天我们教会是一样的，在教会当中做牧师，在教会当中就是做管理教会的个人，他必须是分别为圣，在信仰上他是要信仰纯正，而且他必须要熟悉圣经，要熟悉整本的圣经，要不然他不会坐在那个位置。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你就知道实际上旧约的以色列实际上在讲今天教会这个事是完全一样的。啊。接下来呢，他们高他立他作王啊，在历代之下二十三章十一节的时候呢，说的是耶和耶大和他的众子，就是众祭司一起高他作王，啊，所以说你看，啊，以色列王呢，他一方面呢他要分别为圣，另一方面他要熟读圣经，另外一个他必须有这种符合圣经、符合摩西律法的这种圣职的案例，有高抹高油的涂抹，接下来他才能在以色列当中做这个工作。就像今天的牧师，你必须熟读圣经。啊，熟读整本圣经，你必须忠于上帝，分别为圣，在信仰上你的信仰要纯正，然后你经过这种正常的案例，你才能做牧师，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牧师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列王记下十一章的时候，你再看前面第十章第九章，你会发现即便在这个北国以色列和南国他信仰最坏的时候呢，上帝仍然在这南北国当中做功课，啊，在七年前呢，神在北国以色列接着先知高耶户做王，然后来对北国进行宗教改革。在七年之后呢，上帝在南国高约阿施做王，让他接续大卫的王位。所以说，神一直没有放弃这两个国家。啊，虽然他们在那时候祖上的败坏，神一直在推着他们往正道去走，啊，只不过最后呢不争气，啊，彻底灭绝了，啊，被掳走，那是自己的问题。说呢，这些百姓呢就击掌说愿王万岁。这个圣经当中击掌就表示欢乐的意思，啊，百姓呢经过这七年的痛苦啊，经过七年这亚塔利亚逼着这人吃屎，让你拜巴利嘛，所以说都受够了。还是敬拜耶和华好，今天来说还是信耶稣好啊。总有一天呢，神会在教会当中啊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十三节到十六节。亚撒利亚听见会兵和民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国中的众民欢乐吹号，亚撒利亚就撕了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祭司耶和耶大吩咐管辖军兵的百夫长说，将他赶到班外，跟随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的殿里杀他， 仲明就闪开让他去，他从马路上王宫去，便在那里被杀。好，我们来看哈，在雷震之下二十三章十二节呢，他不单听到这个护卫兵和民的声音，还听到这个民啊奔向奔走赞美王的声音啊，他知道大事不好了，然后他就来到耶和华的殿，最终呢他从耶和华的殿被赶出去了，死都不让他死在这里。你要注意这个事情是非常有含义的，说他到耶和华殿的百姓呢，这个百姓是单数啊，说他看，说看呢、啊、王按着王照着律例站在柱旁啊，王照着什么圣经的应许，照着摩西的律法站在这个圣殿的柱子旁边，然后百夫长呢拿着号角在王身边的吹号，国中的百姓呢都欢呼吹号。你看历代志下二十三章十三节哈，不光是百夫长吹号，圣经说国民都欢乐吹号，又有歌唱的用各样的乐器领人歌唱赞美啊。这时候神在这个南国呢做了工作，这些百姓都支持大卫的子孙作王，这叫什么？这叫站在神的这一边啊。当耶洗别听到这些赞这些声音的时候，这些支持啊大卫家作王的时候，就是他彻底完蛋的时候。说他撕裂自己的衣服，说反了反了啊，临死的时候还不忘骂一句。你看到他跟这个列王记下九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一样的反应啊。约兰看到耶户说什么，耶户平安，你平安吗？耶户说什么，你母亲耶洗别淫行这样多，岂能平安呢？然后约兰王就啊约兰就转身逃跑，说反了反了反了。这搅屎棍呢从来都说这些讲真道的人，这些牧师弟兄啊是混乱教会的啊，从来不认识，到死都不会认错的。你注意这里哈，祭司耶和耶大吩咐管军兵的百夫长对他们说，把他带出班外。那注意哈，下边原文这样说的，说那跟着他进来的必一同用刀杀死。你注意哈，有的人说这场战争没有死人，就死了亚塔烈一个人，不对的。你看原文说的很清楚，那些跟着他进来的一块用刀杀死。以色列人有没有跟着他的？有啊，在今天教会里有跟着耶洗别的，下场是什么？下场是把你杀了啊。耶稣在启示录二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说啊，那些与耶洗别行淫的若不悔改，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啊，我要杀死他们的党类或者说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的，并要照你们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亚塔利亚在南国犹大能够做王，快到做到七年，是因为有人支持他。就像今天在教会、在教区、在宗派里边，有人支持耶洗别，支持搅屎棍子，啊，给他们背书，给他们洗地。我告诉你，这些人有朝一日他一定会完蛋。到耶和华审判，到上帝审判耶洗别的时候，这些人将会一同被毁灭，啊。而且圣经说的很清楚，这场审判呢还是非常特殊的。那些跟随他的人呢，在那个圣殿的院子里面直接被杀。然后但是唯独这个亚塔利亚，就这个耶洗别，祭司说他不可以死在耶和华的殿里。注意这里哈。在历史上有人因为流无辜人的血，像约雅啊，最后抓住这个祭坛的脚，没有得到赦免，被杀死在祭坛的面前。但是这个亚哈利亚他不具备这种资格死在圣殿里边，你要注意哈，他连在圣殿里受审判的资格都没有，他没有资格死在这里边，他要赶出去死在外面啊。这个淫乱南国，把南国犹大哈这个两代君王到百姓都陷在罪里的这个邪恶的妇人，他最终会受到最严厉的审判啊。你注意哈，原文不是说他们给他闪到两旁，原文意思是他们下手拿住他，把他按住啊，拖出去。也这时候鸡汤教会说，哎呀太不包容了，哎，对一个弱女子啊你们老是计较啊，这样太不包容了。这审判出于上帝啊，把他送到哪儿呢？那个叫马门啊，注意这个马门啊，不是说钱财马门，这个马门什么意思呢？ 就是牲口进王宫的地方，叫马门哈，把他送到马门上。为什么？上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畜生啊，只配在这个牲口进入的地方被杀，啊，他不配。像这种淫乱教会的耶洗别，在今天来说啊，其实连畜生都不如，啊，死也要拉到那个叫马门啊，就马这个畜生走到那个门，给他给杀掉。因为这个女人掌权是以色列当中最非常大的一个耻辱。正如今天你看教会里这耶洗别这女主教、女长老啊，女牧师一样，耻辱。神是公义的，神一定会审判这个耶洗别跟他的跟随者。所以说，弟兄们，这亚哈烈在以色列当中做王做了6年多，快做到第7年。当他以为他完全掌控以色列的时候，就像今天这些耶洗别这些女长老女牧师以为他们能够完全控制基督教的时候，神一定会在他的时候把这些人完全铲除，啊，不单铲除这个耶洗别，也把所有跟随他的人都铲除。所以说你看这个列王记下哈，你会发现神在7年前兴起了耶户，铲除了亚哈家所有的人，尤其是把耶洗别杀死。7年之后呢，神兴起了祭司耶和耶大，啊，把这个亚哈家，就是暗利家最后一个钉子，就是这个嫁到南国的亚哈利亚给他铲除了。这个淫妇呢，淫乱这个南国实在是太久了。所以说我们看神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他通过这种方式彻底斩断了这个亚哈家还有耶洗别他的后代对南国犹大的渗透。因为神将来要在这个大卫的子孙当中去降生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说神在历史上会不断的维护他子民信仰上的圣洁。神不许这个犹大国，不许大卫的子孙他们的信仰是淫乱的，是属于异教的。所以说神一定会做这样的事情。17到18，耶和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民，又使王与民立约。于是国民都到巴利庙，拆了巴利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耶和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啊，圣经强调这个耶和耶大他立了一个约。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呢，在耶和华和王还有百姓之间立约。听好了哈，立约的对象是耶和华神，还有什么王和百姓啊？也就是说王和百姓同属于什么？耶和华的子民。立约是让他们一同做耶和华的子民，无论是王还是百姓都要做耶和华的子民，都要敬畏耶和华啊。然后呢，又在王和百姓之间立约。你注意哈，又在王和百姓之间立约。所以说在这里你看到哈，王和百姓之间立约。然后你看这个历代志下24章7节的时候呢，说因为那恶妇亚塔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啊，他掌权这几年已经把这个圣殿搞得乱七八糟，啊，而且还建了巴利庙。说接下来呢，当他被杀死之后呢，国中的百姓都聚到巴利庙，拆毁了他，彻底打碎了他的祭坛和他的像，又在祭坛面前呢，把巴利祭司马坦杀了。你看到没有？7年前，上帝接着耶户杀了北国所有的巴利先知和拜巴利的人，然后7年之后，上帝通过兴起耶和耶大祭司耶和耶大，杀死了南国当中的这个巴利庙的祭司马坦，然后把在南国这个巴利庙给拆毁，啊，神在历史上在他的子民当中就做这样的工作，啊。这个马坦是礼物的意思。这个马坦应该是亚塔利亚他把巴利教 立为犹大的国教之后，呢，啊，在这个巴力庙里面设立的一个第一号人物，啊，这个人呢，被铲除掉，啊。其实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多的教会当中，其实都有这样的巴力庙，或是巴力的祭司。他们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上帝赦罪的道，他在讲一些什么政治正确、多元包容、什么黑命贵啊、共产主义啊、LGBT 啊，这些异教的东西现在渗透到教会，而且还不让你进行改革，说你不够包容，说你没有爱。包括今天教会当中有人通过信仰牟利啊，贩卖牛羊鸽子做生意的事情，这通通都是巴力庙的一部分。所有把这些东西捅到教会里边的，他一定会灭亡在将来啊。而且你看到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要看历代之下的23章18节到19节，这里是连在一起的。这个祭司呢，耶和耶大呢，他设立耶和华殿的守卫。也要说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点，在耶和华殿里边设守卫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要恢复圣殿的秩序，不能让什么人都进来？你看到没有啊？这历代志下23章18到19节说，耶和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是在祭司利未人的手下。这祭司利未人是大卫分派在耶和华殿中照摩西的律法上所写的，给耶和华献祭，又按大卫的所定的例欢乐歌唱，且设立守门和把守耶和华殿的各门， 无论为何事，不洁净的人都不准进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今天的这个教会当中哈，要有符合上帝啊真理所案例的圣旨，这个牧师必须是正统的宗派和教会案例的牧师啊，只有这样的人呢，他才能够进耶和华的圣殿，在耶和华的圣殿单立啊，在主的教会呢去牧养教会，去讲道，去主持各样的圣礼啊。所有没有这样圣职案例的人呢，他不能在教会当中去做教会的工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至于那什么女牧师、女长老，就更不用说了，平信徒无权啊干涉讲台，干涉教会的圣职，或者在教会举行圣礼的时候指指点点，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所以说你看耶和耶大呢，他在铲除了这个亚塔利亚还有巴力庙以及巴力庙的祭司之后呢，他在教会当中呢就恢复了起初的秩序啊，无论为何事不洁净的人都不得进去啊。这里不是说今天不让你进教会聚会，是指的一定是得像旧约一样啊，这种专门案例的啊，在圣经上呢受过正统的训练的人啊，能够准确的有恩赐的讲论整本圣经，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论圣经的人，他才能起来做教会的工作。普通的人呢，没有权利和资格去做这个工作啊。所以说你看今天的基督教衰败呢，就源于那种平民宣教运动啊，什么平民皆祭司啊，所有人都可以起来啊讲道传道做牧师啊，女的也可以起来，这种恶习啊，在今天应该是被彻底除掉。16节到21节，又率领百夫长和加利人与护卫兵及国中的众民，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他就做了王位。国民都欢乐，合成都安静。众人已将亚塔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年方7岁。我们来看，接下来呢，就率领众百夫长和加利人，还有护卫兵，还有国中的百姓呢，把王啊从耶和华殿里请出来，然后护送了他进入王宫，然后呢，他就坐上王位，啊，在历代之下23章2节的时候呢，说又率领百夫长和贵胄与民间的官长，并国中的国民啊，把王请出来，让他坐上王位。而且我们注意哈，这个往上一点，其实这个翻译是不太好，说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年方7岁，和本这个翻译是有一种非常恶心的这个中国这个传统文化这种恶俗啊，说什么这个就是中国皇帝不叫登基吗？ 啊，其实这个应该改掉的。为什么这么说，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过哈，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当他们按例做这个国家的王的时候，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在信仰上，而不是在政治上夺得了权力，在政治上登基。最重要的是，他要成为一个在信仰上带领以色列人去靠近上帝、去靠近真理、去敬畏上帝的人，这是他的职责啊。所以说，我们在讲以色列，在讲这个关于以色列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侧重于信仰啊，侧重于真理方面去讲。说国中的众百姓呢，都欢乐，城也安静啊。这个安静就是安息、平安的意思。为什么平安呢？因为看到大卫的后裔做王的时候，大卫的后裔按照神的应许做王呢，就知道神仍然与以色列同在，神会继续实现他的应许啊。然后呢，后边说，因为他们已在王宫那里，这有个因为，应该翻译成因为，他们已在王宫那里把亚哈利亚用刀杀死。这个结局为什么使人欢喜，使神的子民欢喜？因为大卫的后裔继续按照应许做王，然后恶妇亚塔利亚呢，在南国犹大被审判、被处决，这是他自己作恶所得到的惩罚。用两个字来说，活该，啊，不值得同情。我们看最后一节，约阿施，啊，他做王的时候，他只有七岁。我们来注意这点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强调这个以色列王是在信仰上的王？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有没有小孩子做王的？有，在中国历史上有哈。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哈，在中国历史上，凡是这种三岁、五岁、七岁做王的小孩，他是不是真有权利？没有的，他只是一个傀儡。但是我告诉你哈，这个约阿施在以色列他七岁做王的时候，他是有实实在在的实权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啊？你去看看他的一生哈，看列王记后边的经文，也看历代志下啊。这个约阿施他登基的时候呢，年方七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40年。他母亲叫西比亚，是别十巴人。也就是说，他的信仰不是像他父亲祖辈一样是受那个亚塔利亚的影响，他的信仰是纯纯正正的这个，就是说摩西律法、圣经话语影响下的这种信仰。也就是说，他从小到大是祭司把他教出来的。在这七年当中呢，他的奶母啊，还有这个耶和亚大的妻子呢，他藏在这个圣殿当中，是不断的教给他圣经真理的。为什么？就是为了预备这六年之后，他第七年他做王嘛。而且这个人能坐上王位呢，跟他的能力没有半点关系，完全出于神的恩典。没有人会立一个七岁的人去做王。但是当这个人做王的时候，所有人都顺服他，所有人都尊重他啊。记住啊，他是接受这个神圣的膏抹，他身上是有这个恩赐啊，是有神的给他这种圣职的。而且你注意一点哈，其实这个人啊，他的一生啊，不是完全行在正道上的。列王记下12:1-2说得很清楚，约阿施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历代志下24:17往后告诉我们，在耶和耶大死了之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他，来挑拨他，他就不听从祭司的了，他就听从人的了。后来他就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殿，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啊。后来呢，神的灵感动这个耶和耶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呢撒加利亚去劝他的时候，最终他吩咐所有人把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在圣殿当中用石头打死啊。历代志下24:22说，这样约阿施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这个人前半生 是行在主道里的一个人。但这个人后半生，当他王位坐稳的时候，他逐渐成熟的时候，他背离了上帝的真道，甚至最后呢，他背信弃义，杀死了那个曾经拯救他的祭司耶和耶大，他的儿子。所以说，最终他也遭到了上帝的报应。所以说，你会注意到没有，弟兄姊妹？他从他七岁做王的时候，直到耶和耶大去世的时候，在他年轻的时期，他的信仰是很纯正的。啊，也就意味着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七岁的人能做以色列王吗？完全能做，只要他的信仰是纯正的。那今天一个年轻的人，他能起来做牧师吗？只要他是忠于上帝、敬畏上帝，只要他对整本圣经是熟悉，他能够有真正的恩赐，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上帝的救恩，讲上帝的真理，讲上帝的赦罪之道，这个是不在乎年龄的。那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年纪很小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你会发现啊，有一些人啊，他信了很多年了，但是他依然是个老油条。但有些人呢，他信主时间不长，他迅速的火热，迅速的在真理上去坚固，神是有这样的恩待的。所以说，无论在任何时候啊，我们要求上帝的恩典，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要如同一个孩子一样，有孩子的心智，有那种单单信靠的心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无论我们长到多大，长到多老，都不要让这些世俗小学异教人情的道理来污染我们的内心。愿我们在上帝面前呢，永远像一个七岁的孩子一样，信靠上帝的真理，敬畏上帝的真理，有一颗单单对上帝相信的心。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往上翻，往上往上没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啊，这个约押是作王呢，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是出于上帝对他祖宗大卫所做下的应许，而不是说在于这个人有多好啊。但是呢，一个人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在相对单纯的时候呢，他在能够接受祭司教导的时候呢，他是受上帝话语指引的。但一个人一旦离弃上帝的话语，一旦在上帝面前啊，不再谦卑下来，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孩子，那么他在神面前就会迅速离开，然后走向恶道，走向上帝的对面。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就看到这里。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这个列王记下第十一章呢，啊，我的经文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我们，引领我们，愿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求你兴起我们做金灯台，求这个时代求你帮助我们，什么一生一世活在主的面前，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